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觉得现在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是实在是针对现在全中国13亿人口里面，大概差不多有3亿人现在有这方面的困扰，我们要替他解答。
3亿人这方面的困扰，那是什么问题呢？
3亿，其实3亿绝大部分里面都是男性。
哦，我们要接着上次讲那个儿童不宜的题目是吧？
啊，对啦，但是呢，我们也当然不会讲的哈太露骨，所以听众你先不用太担心了。我们先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这个诱惑到处都是，对不对？
嗯，
这个3亿的男性人口，这个不管他是去谈生意啦，对不对？
嗯，
是去这个哈、啊、就是一般的这个交易也好啊，哎呦，
嗯，
现在的声色场所处处都有，对不对？哎，这个甚至在职场上面的上司对下属办一个同学会下来，哎呦，后来就引申了很多问题，这种都屡见不鲜了、啊。哎，
是很严重的，而且我们上次也讲了啊，不用出门了，就在家里边，光是网上就有多少的诱惑。
对呀、啊。
还有呢，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无论是圣经历史，是这个一般的文明历史，撒旦用的来对付男人的东西。那真的就是色字头上一把刀。
嗯，
犹大和约瑟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兄弟，撒旦所用的诱惑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值得我们深深警惕啊。
哎，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提提这个约瑟的他这个如何逃脱这个祖母的魔掌啊。
哎，
而且逃脱之后呢，他这个主人的态度也是，他也是蛮值得玩味的。
怎么讲呢？
他这个主人警觉性会不会也太低了，对不对？一个年轻的，对不对？风度翩翩，哎，像你气质可能又很不错的这个年轻男子，来到家里，你即使要重用他，也不能家里什么东西都交给他，对不对？居然就是完全不设防，他这个主人的心态我觉得就有点问题。
这个东西我们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你现在哪里家里还用过年轻的佣人，对不对？你没想用到你家，然后你对你妻子设防吗？哎，小贝，你这
啊，你那人问题是人家那个性格不一样啊。像你想想蒙哥，假如是你的话，你会这么做吗？对不对？你这么做，你即使这么喜欢这个年轻人，这么重用他，难道这一边你不会稍微考量一样，有这个可能性，是不是？
这不知道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在工作的场合，
嗯，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了，很多这个台商啊，
嗯，
到了这个大陆去做生意出问题，
他不是到那边去做生意出了这个问题，而是众多的台商港商他们是为了这个才去大陆做生意的。
哦，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自己本身老早就有问题，因为据我所知，很多这个从前的生意人呐、啊，
嗯，
他们要给自己带一个所谓的女秘书、
嗯、
对吧？
对，
哎，从前讲到的女秘书还是带有这个暧昧意味的，那就是因为有太多这类的事情。
对对对，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啊，现在女秘书呢就强调这种防身的功能。
什么叫防身的功能啊？
你不知道吗？现在中国的富豪他们最喜欢请那个女保镖啊、哎、
女保镖，
哎，女保镖她长得又漂亮，手上又18般的武艺，刀枪棍棒难不倒他们。他不但可以
打谁呢？
哎，不但可以陪着这个老板啊去出入一些这种宴会的场合，让老板觉得挺有面子，长得也漂亮。万一出什么事情要防卫的时候，这个女的跳出来的功夫比一个彪形大汉还高啊！哎，
有这种事情？你是看这种电影看太多了吧？你
真的吗？我跟你说，你去网络去查一查，现在这个整个中国充斥着这样子的职业，还有这方面的训练学校，只要你面目姣好。四肢健全，他有那个学校训练你。
四肢健全，
我跟你讲真的，教你怎么样防，就是说防身术，帮你如何训练你成为一个保镖。因为现在中国富豪他们喜欢请这样子的保镖，哎， 这是真的啦，我绝对不骗你。哎，所以这个时代变迁的确很快，但是为什么啊？不管你请来身边是要当那个娇滴滴的女秘书，还是在你身边这么秀色可餐的保镖，总之呢，就是一个字，色字在作祟。
哎呀，我们在工作的场合，第一个就是心里面要有警觉。为什么一再强调这个是一个警觉，是一个警觉？无论是弟兄是姐妹，你不能对这个事情掉以轻心啊！很多有名甚至有德的人呢、啊，走着走着一下掉进去，传道人掉进去啊，
想都想不到。
对你没想到自己会掉到这样的陷阱里面，那实在是因为没有好好读圣经。如果大卫会掉进去，约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也会碰到。这很容易的事情啊，教会里面也往往出现很多类似的混乱。那既然如有这三亿人口或者是五亿人口在这样的里边，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防止这个悲剧发生？或者我们可不可能像约瑟一样呢？还是人人都会像犹大一样呢？
这个那当然，我们节目做到现在，当然你说拿不出什么有可能的方案的话，那怎么太小看我们的神了嘛，对不对？
我以为太小看我们两个男人了，是吧？那小贝你先提吧，你说有什么方案，你说吧。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方案，因为我目前还没有遇过这样子，遇到防得住那都是不知道。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愿意做小贝的女保镖，可以打电话到。
我觉得我应该过不久就要请了。人人喊打，
最近太太太厉害了，是吧？
人人喊打，哎，这个到底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出他的，这个他怎么样能够防止这个事情呢？
这一段圣经呢，当然第一个啊，就是你不能靠你这个主人呐、啊，你
不能
靠环境，你不能希望这个环境不会安排出这样的事情。约瑟当初被卖到波提法家，他做梦没想到将来的危险是从这里来的。那主人对他很好啊，把他养在家里，然后大小事情一件一件的放在他手上，越放越多，他做的很能干，平步青云。哎，从来没想到这问题从这儿出来。这个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怎么讲来讲去在这个点上讲不出去了，就是心里面要小心，要知道，这是个咒诅，这是个致命伤，对吧？别想说靠环境啊或者说讲属灵一点，我们靠主啊，你得知道什么叫做靠主啊。靠主不是迷信啊，说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就不会出问题。我现在去从军好了，只跟男人在一块嘛。
那你可能就会落到更惨的境地。
说的一点都不错，因为色这个东西在男人身上有的时候是饥不择食的。
对呀、
他把你吃掉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想到。
对呀、
像海啸一样，你别看那个海水从岸边退下去了啊，没事了，他下次再回来的时候更大一个浪头。
对呀、
那怎么办？第二个当然就是说眼睛要常常闭起来嘛。
因
为圣经这样说，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看吧，以目送情这种事情只有对什么
你看得到他目的人，
对对对对对，你眼睛看得见了，你才会。
那不行啊，他是工作，他是管家，对不对？这祖母有什么事情交代，难道可以不看着他的脸吗？对不对？
你这个在手碰手啊之前呢、这个眼对眼总是最先的。
哎呦。
小贝，你别以为是蒙哥在开玩笑，蒙哥做这个节目做到现在哪一次在跟你开玩笑，对不对？
对，心事都是眼神上面有一些暗示。
对，男女的事情啊，你应该避免跟他四目交视，这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事情啊。
避免单独相处。
你没事不要你的眼睛对着我的眼睛看，好不好？没啥好看的。
你祖母交代你事情，你居然眼睛不看着他，你在轻视他，你在藐视他吗？
你看他鼻子嘛，你看他头发嘛，女人喜欢你看他头发是不是？
哎呦，连这个都有讲究。
对，
那你这个是下属对上司，那要是呢，你是上司对下属怎么办呢？对不对？
那你更可以看他的鼻子啦，你看他的龅牙，是不是？你看他的耳朵啊。
原来蒙哥都是这样在看女人啊，哪里丑哪里看。哎呦，你这样子活得会不会太痛苦了一点？
不是，人是会发呆的，你明白这事情吗？每个人都会发呆，你讲到的时候人家看着你发呆，那你怎么办呢？你不要去看他的眼睛嘛，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呢。不要跟他四目相对，无论是在众人之间还是单独相处更是。有什么事情要谈，你可以低着头跟他谈呢， 你可以摆本圣经跟他谈的，绝对要避免这种所谓无言的从眼神里面来流露的东西啊。
听起来好像是经验之谈，对不对？
这不是经验，这圣经里面讲的吗？以眼传神的使人忧虑，口里欲望的必致倾倒。
哎呦，我都不知道，我以为啊，男女之间交往不都先是眉目传情吗？
你已经结了婚的人，你干嘛去跟人家眉目传情呢？既然说是眉目传情，那就少看眼睛，对不对？
哎，哦，就看，哎，多看他别的地方这样子，啊，
好，小贝，
我是搞不懂嘛，对不对？你看蒙哥上台，下面都有一些崇拜的眼神从四面八方这样射来，对不对？
哎，没有崇拜的眼神，
然后 你
就常常叫人家看圣经，
常常盯着远方，对不对？然后讲完道之后，人家可能心里有一些问题想要得到解答，来找蒙哥，就这样子很亲切的问着蒙哥，然后蒙哥的眼睛就觉得不看人家的眼，就看旁边的什么。
像我就最喜欢去这个小贝的教会，他们现在弄两个大荧幕在墙上，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边打圣经的经文，一边是这个点头圣经，一边是摇头圣经，一边是简体字的，一边是繁体字的，一边是直着看的，一边是横着看，看着大家这样子，哇，目不暇接。
嗯，原来我们这样的设计就是啊，想不到就帮助了传道人。
其实这个在台上讲道跟这个事情是没关系的，你知道有一个姐妹在看你，十之八九是在发呆而已，
看着你小鹿乱撞啊，对不对？
哎呀，头发又秃了，是不是？哎呀，怎么又胖了？你不要在那胡思乱想，你不要给他看回去就好了嘛。
哦，那这样我知道了啦。
从这个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这显然是一个开头。
嗯，
到说你与我同寝吧，这不见得是第一天第一个小时啊。
嗯，
你的确会看见有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也好啊，同年的弟兄姐妹也好，也是异性的，他希望跟你有一点单独相谈的时间。
嗯，
他可能家里有事情。
嗯，
甚至讲得很严重了，他真的可能是找借口来跟你单独相处。
嗯，那
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的少，可是不是说不会碰见。
那这个时候蒙哥的回应之道是什么？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还真的犯过一次这样的错。
哎呀，蒙哥终于糟了。对，我跟蒙哥做节目四年多，快将近五年，就是在等蒙哥跟我坦白这一刻。哎，果然你也曾经在这方面跌倒过。
不是，那时候刚刚出来服侍没多久。
哎呦，
后来有一个年轻的姐妹，这个年轻姐妹是比我小一些，但还不是小这么多。
哦，你说一些是指在五岁之内就对了。
哦，恐怕还是有个接近十岁吧，我在猜。
接近十岁已经这叫小一些了，那蒙哥你现在已经是在危险群里面了。
讲到完他就说，他问我说你在哪里念神学院的。
嗯，
我说我没念过这东西啊。
哎呦，马上惊为天人。
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
嗯，谈一谈。
我说你当然可以跟我谈一谈啊。
可以 ，sure。
哎，那个教会很小了，教会只有一个饭厅，有一个小图书馆，有个厨房，就是这样子。图书馆也就是跟饭厅大家吃饭的地方在一起。他说我们到图书馆谈一下。
嗯，
我说好，我进去他就把门关上。
哎呦，你这个你不要讲了。
没事啦，他把门关上就跟我讲了一些他想去念神学院的事情。
哦，是讲这一类的事情。
对，讲完了之后我们就出来了嘛。
嗯，
就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老姐妹，她就跟我讲，那天还是福音聚会了。
嗯，
她说，哎，你才讲完道，这么多人，福音朋友找你讲话，
你们怎么躲在这里？
她没讲，她没讲的这么难听，她就说，就跑到里面跟她一个人讲话去了。
嗯，
她就这么说。哎，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有点警觉，我想说，哎呦，刚才还真是不对哈，不能够这样子。
你讲只是这个，哎，小故事还值得拿到节目里面来讲。
那小贝换你讲，你讲个好听的故事，好吧？
哦，
哎，听众朋友，讲着讲着，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下回我们再和听众朋友继续就着这个题目聊下去吧。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上次我们从约瑟的这个事件，谈到一些服事上的实例， 那上次节目结束的时候讲好，今天轮到小贝讲故事了，是吧？因为蒙哥已经说了，跟姐妹在谈话的时候，哎，你不能把房门关着，这是应该是怎么样？
这算是很基本的常识了呀。
那是啊，是啊，但是你得小心，因为常常你会忘记。
嗯。
然后如果他把门关上，你再把门打开，这也有点不太好看嘛。
不会啊，
再把门关上，你们得把门锁了。因为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从波提法把一切的事情交在约瑟手里，到他的女主人看他秀雅俊美，到以目送情，到对他说你与我同寝吧，这是一个过程啊，
越来越强的诱惑。
对，从事情的开端你就要把它止息了，圣经把这个叫做智慧人。
嗯，
哎，无论你在什么年纪，无论你在什么场合，无论是工作是家庭是亲戚是朋友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哎，这个都是常识。
是，
那尤其这里提出来以目送情，我们上回说了，嗯，这事情要小心了。他没办法拿一碗汤给你喝，没办法有什么东西别的东西送给你来表示他的意思，他第一件事情是他的眼睛。
第一时间要一定要有一些预备跟处理哦。
对对对，尤其你自己是过来人，我要说你不是没有谈过恋爱，你不是没有妻子啊，那么你应当知道，尤其一个比你年轻相当多的女孩子，一个姐妹，什么叫做以目送情？你千万不要自己投桃报李，觉得这东西挺有意思啊，再探究一下看看怎么样？
嗯，
千万不要这样子。
有个字，可是你也很难讲。有些你看，对不对？他很年轻，他就决定要奉献的，对不对？嗯，哎，可能他也就是读了神学院呐，对不对？
嗯，
或者他的工厂就侍奉了起来，他是这个传道人是男性，是真的很纯真，可能也没交过什么女朋友，是不是？后来很快就很容易在这方面的事情上面就啊一下子就好像啊哎出了一点状况之后，然后对方反而拿过来咬你一口，说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传道人，那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是，这次你讲的东西有点暧昧。第一，他假如是很年轻就奉献，然后有姐妹对他以目送情，
嗯，
这说不定就是他们将来要结为连理，你怎么这样说呢？对不
对？
对，
我说这个情况当然是这完好的结局嘛，对不对？但有些也是他对方他就是我听过我这个事情的了，哎，就是听说后来呢，哎，这个教会呢，怎么你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或者说你刚到一个地方来牧养，怎么这么快就跟人家这个女孩子就搭上了？因为马上有负面的声音出来，然后
所以你看，你们现在像北美教会聘牧同样已婚，对不对？
就是为了防这个。
是啊，是对的，因为你进入工厂跟你服侍主是两回事情的，
嗯，
对不对？你进入工厂、进入教会，有进入教会的讲究与要求，那是不为过的，这是对的。因为对你自己也是一个保护，对教会也是一个保护。你既然是传道人，那你又到一个教会牧会，的确你需要替别人想一想。那假如你是，比如说来做青少年工作，
嗯，
就在那个年纪里面，因为你的确是需要一个未婚的弟兄嘛，
嗯，
那你发现说，哎呦，好像我们跟哪一个姐妹，我们真的开始觉得好像主有点带领，有点默契了。啊，你自己需要有点智慧啊，因为我们既然做了服侍神的立位人呢，很多事情立位人有立位人的讲究啊。那如果你发现说，哎呀，哎，这个教会里面这位姐妹，我觉得她挺好，我们两个已经开始有点以目送情了，已经开始在这件事情上呢，想要进一步寻求神的带领。其实你第一件该做的事情是应该找到教会的长职。不见得是所有的长职，可是至少要有一位长职，
哦，
教会的传道人，
对，
哎，跟他说这件事情，
嗯，
哎，跟他说这件事情，以后别人有非议的时候，那有人可以站起来替你撑腰啊。因为假如别人对他有意见，那教会的长老或者执事站起来说，哎，我们这个年轻弟兄其实是很庄重的，他这个事情一开头他就拿来跟我们讲，我们当时也跟他说，哎，这个姐妹很好，这是可以祝福的，
就告诉我了，就对了，
那就好办太多，
偷偷摸摸的就来，嗯，
对，哎，你不是说两个人都已经论及婚嫁了，突然向教会宣布，那难免弟兄姐妹心里面就有点那个嘛。小贝，你怎么会突然跟我讲起这一类的事情啊？像约瑟在这个职份上，还有职份上的讲究，约瑟不是个街上的小伙子，啊，被他主人的妻碰见，他是主人的管家呢，服侍主的人，还有服侍主的人婚姻上的麻烦。
没有啦，以前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啦，小贝曾经呢，也看过这样，就是说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男的， 然后呢来教会也大家非常的欢迎他，但是就刚刚我讲的，就是因为第一时间之内呢就很快就认识这个教会一个刚刚慕道信主的姊妹，两个人就很快陷入热恋。
哎呦呦呦呦，这是挺麻烦的。对，
热恋。那这个陷入热恋之后呢，大家知道之后呢，众说纷纭呐、啊。因为在北美嘛，对不对？刚刚信主这个女孩子呢，刚下飞机不久，就会有这种讲法。哎呀，是不是为了要拿身份呐、啊？是不是来蛊惑传道人呐、啊？哎呦，这个年轻女姊妹就被讲得很不堪呐、啊。年轻的传道人呢，一听到这样的事情就怒火攻心呐、啊，马上跟全教会翻脸这样子，对。这种事情也可以真是看不到。
教会请他来做年轻人的工作，他又还没结婚，肯定要碰到类似的事情嘛。
啊啊、
那没关系，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他第一件事情他需要早早跟教会的长子讲好。
这听起来的确是经验谈，但是另外一种。
当然需要在人家面前有分寸了，可是你这个年轻人，你这所谓的热恋呢，他很难看了、啊、就变成了。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对他们也挺痛苦。
那小贝还有什么别的故事没有啊？
另外一种情况是这样子，角色互换一下。现在你知道吗，在中国这个传道人是女人居多，要是有这年轻的女传道，那变成是弟兄有里面有看明目送情的，这是不是同样比照办、
你这个问题拿来问蒙哥啊，那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蒙哥有一个名声，就是向来不主张啊姐妹在教会里面占带领的位置，所以蒙哥的答案可能啊不中听啊。弟兄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姐妹我可能没什么解放哦。
你这样太不公平了，为什么男人一套女人一套呢？你不能说两个男人一台戏，你就这样专替男人讲话。我看现在这种情况搞不好特多，特别这个女传道其实呢被看着小鹿乱撞，她又没有人可以讲，她怎么敢跟那个长老讲？那长老搞不好是男的，一个女的怎么好意思跟人家开口？
这事情是很麻烦，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并不是，简直可以说它禁止女人在这方面这样服侍。其实我真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是一个女传道，后来她就嫁给一个弟兄，的确有她麻烦的地方。
人家好歹也顺顺利利的嫁了，哪还有什么麻烦呢？
就是说这个姐妹心里面其实有很大的挣扎。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你懂的意思吗？如果弟兄是一个传道人，他娶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奉献的心智呢？要是没有一个完全奉献的心智，那当然服侍上会出问题，会打折扣的
啊。对呀、
啊。现在反过来了，姐妹是一个全时间的工人，她要嫁一个什么样的弟兄才合适呢？
大家对这一方面好像要求马上变宽啊。
不是大家对这方面的要求变宽，大家都不敢说什么话。
对呀、
你自己心里面首先就发现说，哎呦，这事情很麻烦呐、
你这现在还愿意来教会就不错了。
是啊，可是我们再说一个姐妹，她的感情放出去之后，她是收不回来的。你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传道人，你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你就比别人更有本事啊！我的感情放出去，随时装回盒子里面，不是这样子的。这里面有很复杂的事情呢、他不至于到一个悲惨的地步，可是你的属灵的事情懂得比你的先生多，是不是？你在对于主的追求上比你的先生更积极，这个固然在教会里面这样的夫妻很多啊，可是现在是你站在台上，你先生坐在底下听你讲到这事情到底你知道不知道？
真的有度量的先生他应该感到非常的自豪啊！你看
你现在
教会大家都听他的，
现在不是你先生到底有多度量啊？你想想看，一个牧师讲道啊，一个传道人讲道，如果是弟兄，他讲道对全教会讲，那你说大家的眼睛看谁？很少说啊，我看他这样讲，我的眼睛去看看他师母啊，我看看这个他姐妹
在听，还是都在那边闭目养神？
也就是看到这个地步而已啊。他丈夫讲道，他都蛮专心在听的，可是不会想说哦，你这样讲，你太太做得到吗？不会的。你一个姐妹在上面讲到讲的事情，大家就在底下看啊、你讲了这么高的调，你先生做得到吗？
对呀、哎呦，那个先生承受这种莫名的压力，可能本来就已经心里很不愿意来，那这样根本就更不愿意来，更脱节了、
这个先生不见得有这个莫名的压力啊，他如果明白有这个压力，他就不见得会去追一个女传道了你知道吧，这里边遭遇的问题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啊。
哎呦。 应该要不要多做几集这样的节目、啊、我觉得应该有人替这些女传道发声啊，你也不能每次都骂她。
我刚才不说了吗？我没有解决之道啊。
哦，没有解决之道。
这她本身，你说到底有什么解决之道啊？那小贝，你还有什么另外一个案例再讲来听听啊？
哦，没有了。
那好，反正我们今天啊，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没想到谈到这里去了啊，约瑟。那时候在他的主人波迪法，就是法老内臣的家里边做管家，然后主人的妻子要引诱他，哦，约瑟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的职分到底是什么。因为约瑟对他主人的妻所提出的答案第一件就是考虑自己的职分，他说看哪、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义正言辞啊。那一次至少他讲完了这些话，这个波提乏的妻子也就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一个人服侍主，在教会里面做神的管家，不说别的，单就婚姻大事来讲，那还真是和其他教会里的信徒有不一样的讲究啊，有时候相当困难。但是即或如此，你不能不考虑，因为你既然站在这个职分上呢，既然在会幕里面把这个服侍主的衣服穿上了呢，那好多事啊，咱们有咱们的规矩，是吧？弟兄姐妹在外面呢，也要稍微体谅一点，因为往往啊，传道人的苦，他们家庭婚姻的问题，不是外面来的逼迫让他们难堪了、啊、而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那个那不是以目送情了、所传来的眼神，所发出的议论了、让他们觉得情何以堪。你如果在这些事情上能够多了解，多体谅他们，那也就是教会之福了。好吧，小贝，我们下回再继续就着约瑟的事情讨论下去，看看这个年轻小伙子到底什么本事能够胜过这样大的试探，他的秘诀又何在呢？因为我们一再说撒旦的诡计，撒旦在男人身上设下最恐怖最成功的一个关口，就是女色，就是淫乱。因此圣经就留下了像约瑟这样的榜样，提供我们思想。你想要胜过这样的罪吗？你想要不跌到这样的深坑里去吗？哎，那好好向这个年轻人学习学习，肯定错不了。
我要向山，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